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律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好，我需要今天把昨天没有讲完的稍微补一下哈，那么也跟今天的综合在一起讲，就是家庭和工作这两个方面。那在讲这之前，我也跟着题目连在一起讲一下。我们题目是开心精彩得胜。我希望基督徒能够认识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开心精彩得胜，我们基督徒是也常常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。开心我们很少用开心两个字，圣经下来没有开心两个字，我们通常用的是喜乐啊。那么精彩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反正也是很丰富的意思的。各位不要觉得当我们生活有的时候有压力，不是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没有压力过，生活都有压力，然后我们也不一定都能那么所谓的喜乐那么高兴。当我们生活里面有悲哀的事情，而且甚至像保罗一样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，我们可能有一根刺一直随着我们，可能有很多根刺一直随着我们，也许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病，也许是我们精神上的某些脆弱，也许我们有忧郁症，也许我们身体怎么样的不良，也许我们的家庭环境怎么样，也许是我们的碰到的老板或者我们工作的环境很不好，这种或多或少或长或晚或早或晚总会随着我们。你要记得耶稣自己说的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。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，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是在这个被咒诅的世界和万物一起劳苦叹息。摩西诗篇九十篇也讲，我们一生啊好像一声叹息，这个宇宙也好像一声叹息。不只是这样，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还在劳苦叹息当中。我们中国诗人也讲，好像人万物是一声叹，万物好像是一个悲叹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绝不是停在这里，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，因为认识上帝的慈爱、拯救、怜悯、全能，我们在一切的负面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可以过得开心、精彩、得胜。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笑，各位，这不可能。我们如果是处在耶利米的时代，也许我们天天都哭，那也没有办法。那你在新加坡生活，照我来看，在新加坡生活应该是在全世界里面算很少有的好地方了。我觉得这里的法治、这里的环境都很好。你要讲缺点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缺点，每种人都有它的缺点。但神把这里，让各位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实在是非常美好。我们不一定都能天天笑，你的个性也不一定是天天能够笑的。各位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我们是什么样的个性，我们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。像我，各位，我是一个很负面的人。我的个性并不是开朗，我的个性并不喜乐，我非常负面，不大看得出来，但是这样。不过这个也不必觉得有什么罪恶感，这个世界是这样，我们也许是这样。 我们就感谢主吧，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，我们就感谢主。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信靠上帝的前提下，我们信靠神，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知道主充满了慈爱和怜悯。在这种前提下，我们对世界、对自己、对教会，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，我们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啊，会全球会有个大灾难或怎么样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你们当中念神学的会说，就是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或无千禧年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坏。我觉得这个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定在上帝的掌管中，而信靠他的有永远的福分，就让我们永远信靠他，有一个正面的态度，那个是开心。精彩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多了不起多大，华人是很看重这一点啊。我再一次说，个人和团体、民族有它的个性，也很好，这都是主给我们的。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缺点，但是任何一个特点，如果不是把上帝当主的话，那都有问题。如果我们只想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多么的出人头地、多么棒啊，就像华人，我觉得这方面是有很严重的问题，这叫我们很不快乐。我在台湾。我儿子的同学，他们有那个，这是几年前的，在高中毕业典礼我们去参加，我儿子就介绍我们认识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都是在美国拿博士的，他儿子申请到美国的 Berkeley 大学入学许可，高中毕业申请到，他儿子跟我儿子是好朋友，他说他最后申请的最好的学校是 Berkeley 给他奖学金，他爸爸妈妈说 We are ashamed of you， 我们以你为耻。哦， Berkeley 为什么？因为他爸爸妈妈一个是 Stanford 一个是 Harvard 不够。因为你说这样的小孩啊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我不觉得会快乐，除非你是信靠上帝。我在台湾，我也有的时候去探访，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。有一次去台湾最大的医院台大，台大的精神科，也是台大的两个教授，一个是我们教会，一个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好朋友的女儿在一个精神病院，是 Harvard， 在 Harvard 怎么会得神经病呢？我看不得也难了。你知道我们华人吗？我们华人都是要第一名，在北美也是都是要第一名。哦，第一名后来不够，因为每个在学校都是第一名，还要先把美国的什么大学的 AP course 都修好，然后要几岁的时候就能念大学。这个女孩子进哈佛之前在高中全校第一名，到了哈佛她班上每个人都是全校第一名，她考第十二名，第一学期第十二名。他就垮掉了，因为他没有输过，他没有考过第二名。各位，我也没有考过第二名，我连第十二名都没有考过，都在你后面，所以我没有这个自卑的问题。感谢上帝主。我在这里实在说哈，如果我们跟着世界走，不管是跟世界的中国的文化、世界的文化，而不把上帝当主的话，都会有问题。每一个文化有它的优点，但是不以上帝为主都会出问题。如果你的精彩的意思是说我一定要是最棒的，这个世界觉得最棒的，对，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。身上的肢体各有不同，越是卑贱的肢体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，这是教会的生活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多么出人头地，我们好好信靠上帝，靠着主的恩典来努力的生活，那么那就叫做精彩。不一定要你有多出色，上帝纪念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纪念那就好了。你一定要是哈佛纪念，你一定要是报纸上纪念，你一定要是全家都是你的奖状，你还是会进神经病院的。如果你不进，你就使人家进神经病院的。 好，我也批评这些人嘛，我们有的时候也都有这种个性啊。我是跟我儿子说，只要你信靠上帝，当然这我也不能强迫你，你信靠上帝，诚实努力的工作，你开这些车也很好。那我儿子说，那有一天你和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坐我的计程车下车的时候说，儿子你好，你会说得出来吗？我当然说说得出来，到时候说得出来说不出来就不知道。人讲大话很容易，我劝各位，开心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笑，如果你的个性是忧愁的，这也不要自责，但是多仰望上帝。如果你所谓在世界上看来很平凡，你也不必觉得自卑，如同你很棒，你也不必骄傲。我们一切都是从主来的，主在这世上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最好的安排。感谢赞美主。有一个美国的作家，我现在一下忘记他的名字，一个基督徒，他照他自己说，他长得很不好看，女士长得非常不好看，所以他从小很自卑。那后来呢，他写作很棒，那在美国你写作棒到最后出名了呢，你每出一本新书就有新书发表会，那么就新书发表会就有很多人来签名。他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一方面是他的新书发表会，另外一方面那是一个基督徒妇女的一个聚会，那而且是基督徒年轻 young professional 的一个聚会，那么也是邀请，对外是开放的，有很多的，只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来，对外是开放的 young professional 是一个 celebrity， 是重要的一个聚会。他最先到，他就在那个地方。各位 young professional 年轻的职业的妇女，出色的，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那么一定会有谁呢？年轻的出色的女人一定会有谁呢？模特儿、电影明星。所以他在那里就有一些女孩子进来了，漂亮的女孩子进来了，他一看啊，他就开始难过，主啊，为什么把他们照得这么漂亮，把我照得这么丑？这个中文叫做余量情节，就是啊，看到自己不如别人，很难过。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他在难过当中的时候，他已经克服他的自卑感很长了，但是他看到那个时候，他还是有自卑感，又被挑起来。我们都是这样，各位弟兄。你到了80岁，你以为你都是很圣人了，只是没有被挑起来，对不对？一挑起来，你还是会脑袋里乱七八糟，不需要看到什么，你自己一会儿话就会在你脑袋里面。啊，你听不懂我讲什么没有关系，你们身体啊。他很敏感，神也很恩待他。他在很难过的时候，神就对他说：“某某啊。”你看这些女孩子漂亮的模特进来，她们有什么特点？她说：“哦呦，上帝，这么笨的问题你也问我。”她们有什么特点？当然很容易回答，她们都很漂亮。上帝说：“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不会问你，你再看看她们有什么特点。”她很聪明，她看一看，她说：“我知道，她们的特点是紧张。”各位，每一个模特儿，我不是模特儿，我猜了啊。每一个模特儿，每一个出色的女人，到很多模特儿的地方，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生怕碰到一个身材比她更好的人，很紧张，就是在比较之中。这种情形，恐怕在这种饭店很容易产生。就是一群优秀的人，不一定是模特，一群大学教授，一群CEO， 一群什么，反正很优秀的人在一起，一定人的心里就开始比较了。所以如果有一群世界名
明见
明牧师聚会
哦，那个地方就跟地狱一样，因为每个魔鬼都跑出来哦，那个牧师叫他五万人，我的四万九，哇，认死了。我们人都是罪人，他说这些人很紧张。上帝就跟这个姐姐说，你我照你，你不漂亮，那么跟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啊？他就很高兴，他说上帝感谢感谢你，我是一个不会叫别人紧张的人。各位，哈利路亚，看来从这个外表来讲，我也是一个不会叫男人紧张的人。你把别人都比下去有什么好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要把每个人都比下去，魔鬼就是这样堕落的，他要把上帝比下去。这个世界是这样的，我们华人尤其包括移民到别的地方，有很多需要竞争，否则活不下去，这不是坏事，你能竞争能成功都很好。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上帝，上帝的爱，你认识上帝的爱，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每个人不因为他的美好才爱他。我星期天在教会讲道也讲到这点，神的拣选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优秀上面，神的拣选就出于他无比的爱。所以活得精彩不是说你一定要多棒，你一定要常常认定上帝，认定上帝他的儿福为你死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感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个世界包括夫妻，包括亲子之间，员工和老板之间，这个世界常常就是用成就，你做得不好，你没有申请到哈佛，你不够优秀，你就抬不起头来。我们也看过这种故事，小孩子因为他的妈妈是佣人，所以就不敢说那是他的妈妈。我们会与父母不够有成就丢脸，我们会与父母开宾士很荣幸。各位，荣幸不是坏事，变成一种自傲或自卑就不好。所以精彩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多优秀，你信靠上帝，活出尽力活出上帝给你的恩惠之爱的得胜，也不是我们能把每个人都打败。我们得胜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，一个是对上帝的顺服的得胜，一个是爱人的得胜。那种得胜不是把别人征服，那种得胜是，或者说不是用暴力把人征服，是用上帝的。所以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总是不知道别人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这里面有上帝的智慧，这里面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能力都在那里表现出来。这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口号，信仰就变成一个口号，没有内容，圣灵不让你，没有圣灵帮助你看到它的丰富，那就很无聊了，信仰就会这样死掉、萎缩、形式化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个讲了以后，我们再来想到我们昨天讲到的家庭的事，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工作的事。工作我可能是两点钟那一方面讲了，家庭这一方面嘛，我们昨天也提过，包括夫妻之间，当你讲爱，当你讲顺服，当你讲彼此相爱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各位都不能够把它想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印象不要把它想成电影里面、小说里面的。电影小说也不一定都坏，我也很喜欢看电影，也喜欢看小说，就是你还是一定要认识上帝。我们并不是，如果不说谢谢，如果不说是电影和小说里面的，我也遗憾地说一句话，恐怕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也不能照着我们看到的很多 属灵的书籍和见证。对不起啊，属灵的书籍和见证有很多很好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很烂的，有很多很不真实的。很多的属灵书籍和见证呢，常常是报喜不报忧的，讲的就是啊，多么好，多么好，多么好。然后以后信了耶稣以后，什么都很好了。各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还是强调，我们需要多回到圣经。圣经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从我们姑且我们说从挪亚开始吧，甚至从亚伯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的家庭，到主再来，除了主自己没有罪以外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都有他们的难处。家庭我昨天已经讲过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难处，圣经里面的，包括耶稣的。我们不可能，各位，我们在主没有再来之前，我们不可能回到伊甸园去，神也没有把我们再带回伊甸园去。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在教会里仍然有许多的罪恶和艰难，甚至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有更多的艰难，在属灵的家里有更多的艰难。我跟我太太很相爱，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艰难，有过很多的艰难，也现在也会有他的艰难，将来也一定会有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。各位，如果你不肯先面对现实，你躲避的话，那个现实会追上你的。最大的现实和永远现实就是上帝是爱，上帝是全能的。你这个抓住，然后你生活中碰到了自己和别人的错误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就能够得胜。你在讲到家庭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你说挪亚的家庭好不好？哦，这也是很好的家庭啊。挪亚做两件事很重要，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是建造方舟，另外一件事我们比较不熟悉，在彼得后书说他传义道。照这个主持来看，好像不一定是他传义道而已，他和他全家都传义道，传上帝的道。挪亚建方舟的时间，照创世纪来讲，大概是100年或120年，我们不去讲怎么算了。他在传的，他在建方舟的同时，大概也在跟那个世代传讲说：“哦，你们要悔改。”他和他全家，哦，这一家我是很佩服，很难得有夫妻同心建一个方舟。还有小孩子，还有媳妇，就是一家8个人建那么大一个方舟，花了100年。那个世代的人通通都在笑他。各位，你要想的话，那个世代的人也应该都是非常棒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跟我们讲，那个世代的人恐怕啊，不太知道有多少是这样。在创世纪第6章说，那个世代的人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通婚，生下，我这本圣经是说交合生子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不管你怎么去翻译这句话，不管你怎么理解神的儿子，怎么理解人的女儿，怎么理解他们怎么会交合生下来的人，不管怎么去理解哈，圣经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，我们也不去谈这些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个世代的人里面，一定有很多伟人，圣经也给我们如此。这也是基督徒需要注意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相信，只有信耶稣得永生，其他的宗教不信上帝人都能得到拯救，这是起码传统，我也是坚信的。有的神学人不这样信，我没有办法，那是离经叛道。但是很多的圣经是讲，只有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。但是不是说那些不信上帝的人，他们没有上帝的恩典？神学讲，他们得到的恩典叫做一般恩典。什么叫做一般恩典呢？就是圣经讲的，神降雨给义人，也给歹人，叫阳光照好人，也照坏人。如果上帝把阳光、空气、雨水无分轩制，甚至还特别多的给了坏人，给了不信主的人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。 耶稣也讲过，今世之子，也就是那些不得救的人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在这个世界的管理上面，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而且哥林多前书也很清楚讲说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按聪明智慧比世上的人一般来讲是不多的，哦，你们除外啊，就一般来讲是不多的。我们没有那么聪明，神给不信主的人，昨天也有人问我，神给不信主的人石油多一点，钱多一点，应该也是很公平，因为他没有永生，今生多给他们一点，也是表示神没有亏待他们啊。神给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，如果给他聪明，给他美丽，跟信主的人都一样给，如同给丑恶、给笨也是一样的，都有给，神都有给。那么在给这些的时候，也包括给不信主的人有很多很好的道德，那也不稀奇。你在圣经上也看到，约拿书里你看到，那些船上的水手比那个传道人还有道德，还知道敬畏上帝，他们还勉励约拿起来祷告。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很聪明能干甚至有学问的人，不要稀奇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给他们这些是要他们寻求上帝，这是使徒行传讲的。保罗在亚历巴谷对希腊人讲，神给这个世界上生命气息动作给各种人，为要叫他们寻求神。每一件事情神是要我们，不管是基督跟基督去寻求他，但是不信主人不会寻求，反而把荣耀归给假神，那就更可悲。在挪亚的时代，那个时代的人一定很多很聪明的人，英武有名的人，而且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听挪亚他一家人讲的话，所以挪亚是很孤单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挪亚好幸福，虽然整个世界反对他，他跟整个世界不一样，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跟这整个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但是我们信的跟他们不一样，那就决定了一切的不一样。虽然是这么的孤单，但是他一家很团结。哦，这就感谢主。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面也求主恩待，不管在属灵的家或世界的家里面，我也知道在属灵的家这个教会，世界的家是我们家庭里面，常常我们受的伤害更重。如果今天真的有时间我会再讲，但是我希望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你在外面受到伤害，老板同事，你回到家里，你太太你丈夫再伤害，很难忍受，那很痛苦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生活的常常是这样子，出门要去上班了，哎，不要去上班才好，因为一想到老板啊，一想到那个同事啊，一想到客人就很痛苦，工作很辛苦，不想去上班。但是一想到不去上班回家有老婆，哎，还是去吧。或者有老公还是去吧。下班的时候想到回家要面对老婆老公，哎，真不想回去。但是一想到哦，留在这里还要看老板，还算了，还是回去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就是你要去哪里就不想去哪里，只是因为这里更不好，只好去那里。感谢主，我希望我的生活是这样，我觉得我的生活起码方向是这样。我每次每天每时候想到我要去教会，我们的信友呢，我要去教会，各位，我就很高兴。 哇，想到我看到我的主任牧师，对，你们尽量把这句话报告给沈牧师啊。我想看到我们主任牧师看到我的同工，我就很高兴，我想看到他们，我想要看到我的队友，我就很高兴，我想要看到他们，我想跟他们在一起。我下班想要，哦，要回家了，看到我太太，以前还看到小孩，现在小孩大了，在外面了，就很高兴。各位，人生这样子太幸福了。就是很多人是去上班，就跟我刚讲，实在不想去，两个原因去，一个是在家里更痛苦，另外一个是不去那里没有钱赚啊，至少看在钱的份上没去。回家也是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，只好回家。那只有那个地方有床。各位，人生这样很痛苦，挪亚有个幸福的人生。或者是在洪水没有来的时候，虽然那个世界是那样的邪恶，邪恶到上帝要灭掉，虽然那个世界是那样的刚硬，刚硬到挪亚一家传道100年没有人信，虽然是那样孤单，孤单到只有他和家里的其他7个人，太太、3个儿子、3个媳妇，建一个方舟，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，但是他们是同心相爱的，那是幸福。好，他们建好了方舟，他们进去了，洪水来了，那个时代灭掉。挪亚出方舟以后，我想他看到满山遍野的就是尸体，所以他出方舟第一件事就是献祭，他感谢上帝，上帝的恩典和愤怒在他出方舟以后他看得最清楚。哦，我辛苦了100年，我传了100年的道，我没有白传，虽然没有人听，但是我传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总是传基督。他出来，他献祭，献祭耶和华闻到那个香气，就说我不会再按我才行的灭绝各样东西，跟挪亚立约，跟挪亚的全家也立约。那个，如果你我们各位是长老会的，应该就是改革宗神学的，那个就是工作之约的第二个或第一个，跟听上帝的话，不可以杀人，努力的工作。哎呀，在整个邪恶的世代里面，挪亚一家非常相爱，他们出来以后，所有邪恶的人通通都死掉了，所有的动物跟挪亚应该也都是友好。他们在各位，他们在方舟里1年呢，又不能，又没有电视看，又不能那个上网，干什么？大家就是这个笼子啊，看一下你好啊，那个大象好啊，这个老虎好啊，都很好，感情都很好，每个动物都很好啊。当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，有那个红，有献祭，应该都很好。可是人真的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挪亚出方舟以后，对他家庭所做的，他对他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醉酒，对他家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咒诅他的小儿子。这个事情是为什么，我们也不解释了，我只在说，你说这个家庭同心同甘共苦100年呢，出来以后咒诅他的小儿子啊。我也希望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小心一点，不要就觉得他小儿子有多大的错误。我们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这样想啊，如果这个人被咒诅，他一定很坏。我们中国人总有这种黑白两分，如果不是好人就是坏人，那个不好不坏的，或者有好有坏的，好像都忘记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好人和坏人，世上没有好人，没有纯好人，也没有纯坏人，都是有好有坏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，只有上帝是绝对的。挪亚在那件事上所做的是不是都对，我很怀疑。他的小儿子是不是都错，我也很怀疑。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就是，那个家庭经过这么多艰难，出来喝醉酒 然后咒住他的小儿子。这是聋哑的家庭。哥，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活在家里面，我们不一定开心，不一定精彩，也不一定得胜，或者说我们开心精彩得胜是需要信靠上帝，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才能够有那个力量。因为你看那个，你得到上帝的爱，你认识上帝爱，上帝为我这个罪人做了这么大的牺牲，他没有什么不给我的。你说亚伯拉罕的家庭，他们很相爱，亚伯拉罕跟撒拉非常相爱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昨天有提一下，今天再提一下，因为上帝呼召他的地方碰到了大饥荒。好，这又是我们需要想一下。昨天也有人跟我来谈成功神学的问题。亚伯拉罕顺服上帝，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到一个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的地方去。我说明一下，你们大概也知道，全世界的文明最老的，比我们中国的、比印度的都还老的两个文明，一个是尼罗河文明，一个是两河流域。两河流域就现在伊拉克那边，尼罗河就是埃及。这两个都比印度还早差不多1000年，比中国还早2000到3000年。中国的是黄河文明，印度的是恒河文明。在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，米索波大米 Mesopotamia 两河肥鱼月湾，我们看历史都应该看到，那是最好的文明，那个就是新加坡。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新加坡，到非洲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。各位，你会有这种意象吗？除非那个非洲不知名的地方你猜有钻石矿啊、黄金矿啊，你才会去嘛。要不然我们华人不会去，华人是有钱才会去的话，谁去？我看过这样一个电影，圣经的电影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呼召的，亚伯拉罕知道，然后到了那里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。我看那电影里面，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抬头，那个老头子已经75岁了，问上帝 ：“God, this， 你给我的是这个地方 ？This， 我离开那个美好的家庭，离开最文明的米索波大米，最繁华的，最肥沃的。”最有希望的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，就制度来讲是新加坡的，就土地的肥沃是马来西亚的。我离开那里吧，对不起，这里面马来西亚的都是美好的，都是美好，土地也很美好，我说制度啊，人都很好，两边都很好。你离开那里，各位，其实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你们的祖父、曾祖父应该知道。为什么离开中国？因为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。我不是说中国不好，就是天灾人祸、阴险太多了，所以来。你都是离开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，要到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去了那个地方 ，this， 而且在创世纪第12章暗示，他到的地方，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迦南人是最凶狠的人，他要跟那么多野蛮的人在一起，他一定很害怕。然后神带他去的地方居然又发生饥荒。各位，我们说成功神学，神带你到新加坡，你说我不相信成功神学，但你会不会做见证？啊，自从我十一奉献以后，神很祝福我。有哪一个人做见证？我十一奉献以后，公司也垮了，银行也垮了，没有人会做这样的见证嘛。如果有这样的见证，真是感谢主，我还继续十一奉献，那是最好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并不轻看世上的神通，只是我们最看重的是上帝。亚伯拉罕去，土地也不好，人也不好，然后又碰到饥荒， 只有一个他太太跟他在一起，他们非逃不可，他们要逃到埃及去。
这一点有很多啊，我们基督徒也说哦，不应该啊，神叫他去迦南地，他怎么可以去埃及？这不对，我不觉得是这样。你饿肚子没有东西吃，你要在那里干嘛？神没有禁止，我们的主耶稣也逃到埃及过啊。所以你逃亡碰到艰难逃亡不一定不好的，是我们中国那种宗教节义的观念才觉得不可以逃。好，亚伯拉罕到埃及了，跟他的太太到埃及，接近 immigration 的时候，他跟他太太说：“你很漂亮，如果埃及人看到你，恐怕会把我杀掉，然后去娶你。太太，拜托，我们在填那个 immigration card 的时候说 sister and brother， not husband and wife， 是兄妹，不是夫妻。哇，信心委员，我看也是说谎委员，很会说谎。当然了，有一半也是真的。他说：“拜托，这样我因你的平安，我的命因你存。”亚伯拉罕的顾忌变成真的。圣经上写的很简单，我是因为没事都喜欢去想啊，幻想啊，就想了很多。照圣经上的几句话的解释，就是他们到了 immigration 都有关卡，各位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现在 immigration， 但都有关卡。那个移民局的人一看到沙拉，那个就马上按一个按钮。这个世界啊，包括在中国，我不知道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怎么样。你要贿赂人啊，各位牧师应该教你这个，不过可能你都会了，你教我们哈。你要贿赂人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你要贿赂人，你要讨人的喜欢，一个就是送钱，还有一个就是送女人。很不幸，各位是这个样子。你们会唱婚歌吗？纵令天下父母心，但愿生女不生男。我只要能把生个漂亮女儿送给国王，国王喜欢，哇，那我就一辈子荣华富贵。全世界好像古今中外都是这样。我这样猜，你们回去一看到萨拉，他想发财，他想升官，怎么升官？就是让皇帝高兴。怎么让皇帝高兴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皇帝不敢讲回教，因为怕被恐怖分子杀掉。我们中国的皇帝后宫三千妃嫔是名义上上万的，比比皆是。这是残忍，这是下流，这是无耻，但是这是人性。你说那么多女人了，还要法老那么多女人了，还要呀？他要他没有过，人都是这样。马上就有马屁精打小报告，报告到皇宫里面。现在边界这里来了一个漂亮的，各位姐妹，恩泽堂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去埃及旅行，你们是很危险的。对不起了，投你一下啊。就埃及人看到她很漂亮，就把她送到宫里去。显然，各位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恩待的地方，但是也都是罪人。当亚伯拉罕说：“撒拉，你不要甜，你是我的太太；甜，你是我妹妹，因为你实在很漂亮，人家会甜我太太的话，我会被杀；甜我妹妹的话，哦，我会发财。”女人都是很虚荣的，莎拉也是。哦，这么漂亮，好啊！各位弟
兄，我真的刚骂了你太太了，对不起，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感谢主。莎拉也同意，圣经上说莎拉就被送到旁边去，再进宫里去。下面一节和合本说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。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不出莎拉有没有被玷污，我们不知道。看经文，有可能被玷污了，下一次没有，这一次我们不晓得。有人说莎拉后来个性都变了，包括我们昨天讲到他虐待夏甲，是因为这一次，我不晓得是不是，有可能他顺服他先生，说他是人他的妹妹。我想刚才开玩笑的不算，当他被带到宫里的时候，各位何等惧怕。我们假定他是一个一般的女人，虽然有罪，但是对自己的丈夫多少还是忠实的，对一个陌生的男人的侵犯多少是排拒的，他害怕。我不知道他们以后这件事有没有成为他们一生的痛苦的事。各位回到我们现在，基督徒也是，我们夫妻之间也有互相伤害过，各位都有，包括在婚姻上，包括在性上都有。请你不要说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不要装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或多或少，或者在心里，或者在行动上，我们所信的，我们所信的上帝，不是只有在天堂里管理的上帝，不是只有在伊甸园里，在罪恶的世界他在管理，他在恩待我们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世界，而上帝在罪恶的世界里工作。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想到说我们活在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自己有罪，人也有罪，其他人也有罪，我们怎么从这里面过去？我们刚刚讲挪亚，我不知道挪亚家庭后来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挪亚后来跟他的小儿子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，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伤害。然后你看他继续的伤害，罗德跟他像儿子一样，但是分开了。啊，你也可以继续看，那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就不去多说了。亚伯拉罕也是到了100岁的时候才有一个儿子，家庭也是很辛苦。在那个里面，我实在看到啊，我们也可能多少会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，怎么解决？各位，这都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。亚伯拉罕有一个小的，有一个夏甲，然后夏甲又帮他生了孩子，这样家庭是不幸福的，这样家庭一定是痛苦的。要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不会吗？各位，在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在我们信友堂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有弟兄有外遇，不但有外遇，有小孩了，然后后来事情发了以后要怎么办？他要怎么办？各位姐妹，你想想听圣经上怎么讲的，吓死你。那个我们教会有一次我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童工就说：“哦，她这个女童工人很好。那个女的需要她有钱养这个小孩子。我想就责任上来讲，这个男人，这个犯了罪的弟兄，他需要抚养那个孩子也是对的。就是你不可以说一刀两断把你踢出去不行。”他说：“可是，那个女童工说，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再有来往，就是钱透过教会给他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讲，一个男人有妻和妾，有一句话，和好的事不可以减少。你说这是男人写的哦，很下流，你听不懂啊？ 就是说那个女人她还要跟他有性关系，当然在新约怎么讲我不知道。哦，也许弟兄你说哦，那活在旧约真的很好，我告诉你是最痛苦的事。只是那个时候，在这种时候，那变成一种责任。各位，我们为了责任去做，常常很辛苦；为了 pleasure， 为了快乐去做，又常常是犯罪啊，所以很痛苦。我举这些例子，再一次，我希望各位去想，也像昨天的领会弟兄讲，你不是想还要去做，问题是我们想还没想通，我们怎么去做？怎么想？你要想，这真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常常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罪恶一刀两断。我们心里可以说我不再吸毒，可是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吸毒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是跟别人的关系的问题。那个关系你不可以一刀两断切掉怎么办？那个关系是就算是你永远不再见他的面，或者这一辈子不再见他面，圣经上说你要爱他，那怎么办？那些各位，我都必须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只能讲到一个始终最有效的，而且唯一有效的，就是你回到基督这里。我不能跟你讲啊，技术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做，那个规条不一定有用。我们只能求主怜悯恩待，这亚伯拉罕的家啊，亚伯拉罕需要做这么艰难的事，撒拉后来变成那么，我觉得变成那么暴虐的一个妇人。必须把亚伯拉罕的有一段时间是独生子，不管是多少时间，都是长子赶出去，就是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神也允许这件事有祝福，是感谢主有祝福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他的辛苦。好，以撒的家庭是我能够看到的，圣经里面的、新约旧约里面的，可能是最好的家庭。以撒的家庭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恐惧的事情，但是各位也需要，也实在很需要用脑筋了。好，这个呢，从亚伯拉罕替以撒找太太来讲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很老了，以撒那个时候是40岁的，以撒40岁，亚伯拉罕就140岁，算起来应该是连今天呢、啊，男孩子40岁没有结婚都太老了，何况当时。就以撒一直都没有结婚，各位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上帝说过一句话，以撒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以撒一定要有儿子，以撒要有儿子就一定要有太太，以撒要有太太，这个太太一定要有能生，然后要做以撒的太太，第一个当然要能生，对不起，第一个都是漂亮的，就跟这里一样，第一个都是要漂亮，第二个要能生，第三个，亚伯拉罕非常有钱，所以这个女孩子呢，要很能干，要能管这些钱，而且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是一群豺狼虎豹，每个都很坏，周围都是豺狼虎豹，就跟那只老虎一样，都在看着你啊，那是假的啊，那是画的。亚伯拉罕在一个非常险恶的地方，以撒又是从小被宠长大的，以撒不像他爸爸亚伯拉罕会打仗，亚伯拉罕可以组织一支军队把4国的联军都打败，亚伯拉罕会打仗，以撒不会，以撒不像他爸爸会打仗，以撒也不像他儿子雅各会欺骗。哦，以撒不能来文的，也不能来武的，因为他被宠爱，哦，长大太宠了，所以他什么事都不会做，他不会欺骗，不会打仗，他只会享受，所以他要找一个太太呢，是对他非常非常好，把他钱管得非常非常好，对他非常非常温柔，然后对外面的老虎都要 也就是他太太要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弱就是他老公，强就是外面。各位姐妹，我是在教你嘞，哎，很麻烦的，怎么又这样暗示名词才懂的哈？这是理想太太，理想先生也是这样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，碰到自己的妻子，各位，我说你弱不是我说的，彼得前书讲，他是软弱的器皿啊，所以那是彼得，你要杀杀他，不要杀我。但是夫妻都应该这样，可是我们刚刚相反，对不对？我们遇到外面的啊，表现的不得了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那是我妹妹，你拿去没关系。”然后回家呢，就欺负那个弱的那个，要颠倒过来。也不是说团结对外，我们是信靠上帝，希望活出一个坚强又柔和的生活。要给以撒娶一个太太，真的很难呐、啊，而。古今中外要娶一个太太，好的都很难，那真是比上天早，去月亮还难。各位姐妹，我没有忘记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要嫁到一个好丈夫，比上金星还要更难。但是你们都得到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个亚伯拉罕很老，140岁，他知道迦南地的女人不行，迦南地的女人也是很狠。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很残暴，所以到最后神给他们400年悔改时间，不悔改到约书亚的时候就消灭他们。那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家庭哈、啊，我们家庭要彼此相爱，好好，实在靠我们的家庭不够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实在没有，那只好求主帮助。我们需要属灵的家庭来彼此扶持。我也知道属灵的家庭包括教会有的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都有，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不离开教会。亚伯拉罕不能找，亚伯拉罕就请他的仆人来做这件事，请他的老仆人来做这件事，然后你也知道就娶到了利百加。利百加是非常的非常聪明，非常美丽，非常能干。那以撒跟他的婚姻算是很幸福了，但这个幸福的婚姻哈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原因呢。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当利百加娶了利百加的时候，利百加有一个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，就他们有婆婆。对不起啊，不是讲婚姻啊。这是圣经的吩咐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再一次，我也不是说我们到字面来做，在现在的生活，包括在台湾，圣经也说我们孝顺父母是应该的。不过，请你也注意这一点，我们全世界的文化，包括中国文化，跟圣经的教训也不一样。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，不是两代。对不起，老年人要打死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是圣经讲。最重要的是夫妻，不是两代之间。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是两代之间，夫妻啊，太太随时可以换一个，这我们就应该被太太换一换才好。最重要的，圣经讲的是夫妻。旧约、新约，耶和华、保罗、耶稣都讲这样的话：孝顺是应该的，但是注意，你的配偶是神让你跟他成为一体的。做母亲的，做父亲的，也求主让我们都常常反省。我们基督徒犯罪有一个更麻烦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犯罪常常是用很高贵的理由来犯罪。我们不是说我想要去赌博啊，我想要去嫖啊什么，我们不会说。我们常常犯罪有一个理由是，我是爱你。这个父母常常会讲，爸爸妈妈是爱你啊。有的时候这个爱啊，我帮你们小孩讲，那少爱一点。那个爱叫做 domination 控制，你要小心。对不起啊，牧师，下午那堂可以取消，大家都恨死我了。 我们会用一些理由，我爱你，我要你怎么样，其实我要把你，我要控制你，我要你跟我，我要你听我的话。各位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在爱？我们要用神的爱来爱人，要用舍己的爱来爱人。我们希望是荣耀神，我们希望是建立他的。你说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要你念哈佛，要荣耀神，什么荣耀神？荣耀你的名啦。我们常常用上帝做一个理由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，所有的罪最严重的，所有最基本就是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求主恩待。当以撒和利百加结婚，看起来他们是很不错，但是你在圣经里看到这个家庭其实有很严重的问题。哎呀，很稀奇，在创世纪这么久以前，我们以为都应该是大家庭，但也是一个小家庭。以撒、利百加，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夫妻，从一个角度，因为那里在迦南地，以撒也把利百加说成是他妹妹国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都犯这个罪条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父母因为有偏心自私的爱，就产生问题，很严重的问题。圣经上在讲说，以撒爱以扫，利百加爱雅各，这一对是双胞胎。为什么以撒爱以扫？各位，我有两个想法，我需要很小心，因为我是罪人，我太太是罪人，我两个小孩是罪人。这罪人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来想，所以我需要很小心，我有没有偏心？他们也需要很小心，他们有没有自卑？哦，爸爸妈妈都喜欢他，因为他成绩好一点，因为他比较听话一点，因为他怎么样，做家事多一点等等。这些啊，各位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就是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依靠主来做事，我们犯了罪，求主赦免，彼此认罪。我觉得也没有别的答案了。你不能有个想法说我不犯错，人一定会犯错，我们就是犯错怎么来改进？要面对现实，愿意承认。以撒他喜欢老大以撒，两个原因：第一个跟我们中国人一样，因为他是长子，所以他喜欢；第二个，以撒非常好吃，以撒非常喜欢吃肉，以撒非常喜欢吃野味。然后他这个儿子以扫会打野味给他吃，所以他爱这个儿子，因为这儿子满足他的嘴。这是自私，这不一定是坏，但这是自私。利百加你爱老二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说老二常常在家里，也陪他，看得出来会替他做家事，会烧菜，你们都知道会煮红豆汤。哦，贴心嘛。各位，你喜欢哪一个小孩，你喜欢哪一个节目，你喜欢吃什么，这都不是罪恶，但是这个变成一种偏私就很严重。因为他们父母的偏心，这两个小孩也就不合，这两个兄弟不合，兄弟当在腹中就有仇恨，这个也没有办法，人间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也是圣经还有圣经的传统会看到，我们中国人也都会说，我看大家都会说，哦 ，what a cute baby， 好可爱哦，哎呀，好，baby 是全世界最可爱的，这我也承认，你们这么多 baby， 我再说 baby 不可爱，我真是今天被冤枉那个。只有圣经会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只有圣经会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？只有伟大的神学家，包括奥古斯丁，他很仔细的观察，哦，我看比现在什么学者要棒太多了。他在写忏悔录的时候，他就有讲，他说我在做 baby 的时候，我现在看到的 baby 的时候，我都可以看到一个小的 baby 就可以多么的坏，多么的勒索挟制他的父母。隔着我在这里看到，譬如说在台北，那个 baby 就会在公共场合哭得最厉害啊，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一定不敢怎么样，他就知道在那个时候会哭得这么厉害，自私嫉妒伤害自己的兄弟或姐妹都会。当他不会的时候，不是他不会，是他不能，他还太小了，但那个邪恶的个性就已经有了。各位，我没有主张你回家就打你的 baby， 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圣经讲，不是生下来的 baby， 以扫和雅各在母腹里就会打，打到妈妈都活不下去。你看，只有圣经讲的那么真实。会说哦 ，You are the cutest boys in the whole world. Oh, I love you. You are so nice and cute. 呀，都是真的，但是也是很可怕的。不仅是他们在母腹里就会打，而且那以扫也不知道是猩猩还是猴子，身上那么多毛。圣经描述说，他弟弟要化伪装，他还要穿一件羊那个羊毛哎。爸爸要摸一摸，看不到了，那里都是毛，真是生一只猴子，我都不知道会有这样多的毛的人呢。两个人是仇恨，你在圣经里会看到，然后你也会在圣经里看到还有更多的仇恨。亚伯拉罕的家庭算不错，以撒的家庭算不错，以撒的以后的雅各家庭里面就看到更多的丑恶。后来是你知道以扫被雅各骗了，以扫要杀雅各，雅各就逃到舅舅的家里。哎，这个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叫亲上加亲，很好。好，这个要跟我下午讲的可以连在一起的。怎么连在一起？就是这个非常新的家庭和工作连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们的老板好不好？你们的同事好不好？你们的下属好不好？我说老板的意思包括张牧师好不好，包括长老好不好，因为他们是发薪水的嘛。当然问这个都是白问，你当然说好了，你敢说不好吗？各位都有不好。我在神学院做过教务主任，我也有我的秘书，我也不知道我的秘书会不会觉得我很苛刻很不讲道理，这都有可能。你的老板怎么样？当雅各跑到他舅舅家的时候，他舅舅拉班后来就变成他的老板。他舅舅拉班对他的特色就是欺骗，就是虐待。你们中间年轻人如果念马克思主义，就是剥削啊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仍然活在这样的世界。你的工作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、你的上司、你的下属，都有不合理的，包括在教会，包括在教会机构。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一直到今天我看都是这样。神学院的毕业生啊，你再去调查一下也可以，我现在这个统计数字没有改变。华人神学院的毕业生工作的流动率是最高的，大概在所有行业最高。平均我那个时候五年就要换一个教会，因为留不下来了，受不了了。当然了，都不会说留不下来受不了，都是谁有带领啊，谁有呼召啊，都这样啊。然后换了几个教会以后，到最后就去福音机构。在台湾的福音机构呢，福音机构的意思就是讨钱机构，都天天在讨钱嘛，因为需要有钱才能办事啊。感谢赞美主，你在机会就看到雅各到他爸爸到他舅舅开的公司去工作。他舅舅很跟他讲话，跟他谈 contract 啊，所以圣经里都有。你不要以为圣经只是故事，圣经是历久常新，跟你现在有关系的。 比他还狡猾的人，就是他舅舅。圣经里哈，我是帮你解经，你恐怕看不懂。他逃到他舅舅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，他舅舅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虽然啊你是我的骨肉，但是呢，我不可以亏待你。你在这里工作，请问我要给你什么薪水？”哦，很好啊，我们是骨肉啊，我不可以亏待你啊，你不可以白白工作啊，很好啊。没有啊，拉班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听错了。拉班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们是骨肉，可是你不可以在这里白吃白喝，你要做事的。所以你看，我来这里已经加了一堂了，不能白吃白喝了。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只有一时候糊涂，谈恋爱的时候糊涂，就是那个时候糊涂。雅各就是那时候糊涂，雅各就说：“舅舅，我爱上你的小女儿，我的小表妹，你把她嫁给我，我替你工作七年。”亲爱的弟兄，你跟你岳父说。我会为你的女儿工作七年，你会吗？太值得啊！值得，值得，对不起，讲错了，讲错了，很值得啊！工作七十年就对了。他说：“我为你工作七年。”然后我们感谢主，也是很动人。圣经上说，那七年是不是录影带已经没有了？对不起啊，我马上结束。是主席跟我讲，可以尽量讲的，所以我们讲错了。我把那件事情让你们去对付。我工作七年，哎，圣经啊，现小朋友都带出去比较好，因为下面讲的比较是啊，道统的女神的女神，圣经都有讲，各位，他是一个好工人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，雅各做事做得非常好。拉班看他在这里做七年的工作，做得非常好，因为拉班本来很穷，雅各一来，哇，把他养得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就跟张牧师一样，哦，养得越养越胖，越壮，越强壮，奶很多，肉也很多，羊毛也很好。我来这里都享受到了，哦，感谢主，这么好的旅馆，从来没有住过，这么好吃，还有连只有一个礼拜可以吃吗？雅各在这里让拉班很有钱，所以拉班就想，我要让他留下来。让他留下来，怎么留下来？亲爱的，我把新娘换了一个，这有个电影是个名字，台湾的名字是把新娘换了。各位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灯，过了2000年以后，耶稣的时代有油灯，但是你听过那个童女的比喻，油灯也很节省，那是很环保的，不能随便点的。所以当吃完饭以后，把新郎新娘送到洞房，那是黑黑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天亮，雅各一看，不是他。各位姐妹，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一看新郎不是他，你一定吓死了吧？如果你是新郎呢，你一看新娘不是他，男人不会吓死，碰到这种事男人不会吓死，男人会气死。你回去分析一下，这些都小孩子不要听他的。我两个气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还没穿衣服，但不披一张毯子去冲去跟他舅舅讲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他舅舅当然预备好了，现在就是舅舅的那个岳父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舅舅说啊，我不能跟你讲，我看你这么喜欢小的，我不能跟你讲啊，这不能妨碍你嘛，你是很喜欢他嘛。 我不能跟你讲，我们这里不可以先嫁小的再嫁大的，所以我先把大的给你，没有关系，你再工作七年，小的也给你。不过这次不必等七年，七天以后就可以了。轻轻松松骗了雅各14年工作。各位，当雅各非常愤怒的时候，上帝有没有在跟雅各讲？雅各啊，你从小就喜欢骗，现在你有没有尝到被骗的滋味？希望上帝不要让你碰到一个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来医治你的坏气质。所以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怎么我都碰到一些笨蛋，通常是你也很笨，我怎么碰到这么多嫉妒的人，通常你也是很嫉妒。上帝要你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习惯，你先知道了吗？好好改一改啊。大家都是靠主的恩典啊。你说我都没有碰到过，感谢主，因为你都很好嘛，所以神都让你碰到很好。我今天也都是碰到很好的人，感谢神，谢谢你。哦，各位弟兄，你可能说这是什么处罚？这个中国人叫其人之福啊，这是福气啊！我跟你讲，他不是只有两个太太，他有4个太太，先不要流口水，我跟你讲啊。4个太太没有幸福和快乐。各位，我知道上帝的律法，我们人没办法遵守。神叫我们爱，我们没有办法爱；神叫我们圣洁，我们没有办法圣洁；神叫我们不要嫉妒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嫉妒；神要我们宽大大方，神要我们正义，要我们勇敢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我们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做那件事情。但是感谢主吧，就让我们知道这些，都多多认罪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。但是圣灵不管怎么帮助我们，主的宝血不管怎么洗净我们，当然都是够的，而主的赦免的恩待也一定会表现在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。所以不要躲避这些艰难，这躲不掉了，让我们信靠上帝。雅各有两个太太，这两个太太呢，结果又发生拉结不能够生，这拉结跟他的祖母也是一样，太漂亮了，所以脾气坏，所以也是不能生。他就跟他跟他不能生，他姐姐呢，利亚一直生了4个。我也讲一下，虽然我们现在家庭里面没有4个太太这种情形，但是我们也会看到。不管你怎么尽心，可能你还是得不到对方的爱，这都是很难听的话，或者不好直接讲过，我可以跟你讲。中文圣经我们翻和合本单失宠，原文小字有讲，雅各是非常恨利亚，雅各不喜欢他，一个他不漂亮，第二个雅各的童真是被利亚骗走，所以他非常恨恨利亚啊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但利亚很倒霉啊，各位，真的，一个女人丑，实在是很不幸。我男人丑都这么不幸了，何况女人丑，女人丑是很不幸。然后又被她的丈夫莫名其妙，她先是被她爸爸当做一个棋子来下。那个家庭里面，拉班的家庭里面没有爱，跟很多的家庭，跟你看中国历史上，跟你看我们现在时候，很多家庭里没有爱，那个所有的关系也都结合在利益上面，结合在一些好处上面。利亚很可怜，她长得不漂亮，然后她被她爸爸来利用，让雅各留在她家里，她实际上是被她的丈夫恨的，只有耶和华爱她。圣经上讲，耶和华看到利亚被恨，就使他们生育。第一个儿子叫流便，意思说我有儿子了。他的意思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痛苦，如今我丈夫一定爱我。以色列那个时候对我们中国人还重男轻女，当一个妻子 当丈夫生下儿子的时候，我先生一定会爱我。这是第一个儿子，表现出利亚的痛苦。第二个儿子叫做西面，听见，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听见我被恨。对，耶和华怎么会听见？应该是看见，怎么会听见？我猜雅各天天骂他的太太，听见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那就表示第一个儿子生了以后，雅各并没有爱利亚。第三个叫做利未，利未就是联合。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他会跟我性交。他们已经生了三个儿子，一定性交，但是没有任何的爱。这是一个可怜的妻子。第四个叫犹大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他赞美上帝，他生了四个，可是没有看到雅各爱他。这一辈子我没有看到圣经记载雅各爱利亚。我不知道算感谢主还是神公平吧。他们两个最后是葬在一起。哦，我们中国人梁山伯祝英台，拉结没有跟他葬在一起。拉结就非常生气，拉结跟雅各说，你给我儿子，要不然我死给你看。哦，雅各再爱他也受不了，不生儿子是耶和华让你不生，不是我的错。拉结说，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，你跟他睡，生下来我会因他得孩子。果然毗拉就生了孩子。生了孩子呢，拉结说，上帝生了我的约，赐我一个儿子，名字叫但。然后再生了第二个，拉结说，我与姐姐大大相争，而且得胜，于是给他起名叫拿斯他利，就是相争的意思。各位，生孩子是相爱，他们家生孩子是打仗。你说这是什么家庭吗？利亚是一个可怜人，但是基督徒我们很实际，我们很真实，我们是唯一能够看到真相，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。当然我们常常犯罪，圣经不会把可怜的人就说成没有罪人，可怜的人也是罪人。利亚在会利用别人的时候，他也会利用别人。他有一个使女，他的使女，他看到自己不生了，姐姐的妹妹的使女帮妹妹生。哦，他有一个使女叫细帕。各位，细帕和另外一个使女毗拉，这两个使女，我也在想，他们是别人的使女，他们不能自主，别人叫他怎样就怎样。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男朋友，他们可能有自己想要嫁的另外一个仆人、厨师啊，或者是什么马车夫啊，或者谁，可能有一个，应该有啊，哪一个少女不怀孕？但是主人说，你今天跟我老公睡觉，老婆你人都不被当作人。这两个女人，利亚应该知道被人使唤的痛苦，她也是有机会去使唤别人。你跟我老公睡觉，哦，果然生了，哦，万幸了，终于生了，哦，又赢了一场。儿子当时还打仗用的，而且是打对方的，而且是打自己的姐姐和妹妹。各位，人活在罪恶的世界，当然离开上帝，在性上，在人间的观念上都有错误。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回到圣经，回到上帝，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下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，看起来我觉得也是很痛苦的。这个听起来都好笑，这笑里面都有泪。 33章13节割麦子的14节割麦子的时候，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丰茄，给他母亲利亚。拉结对利亚说，请你把儿子的丰茄给我些。利亚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小事吗？今你要夺我的儿子的丰茄吗？拉结说，为你儿子的丰茄，今夜他可以跟你同寝。丰茄，各位，我们中文都有讲催情果，这在莎士比亚的剧里叫爱情泥啊，说的难听点就是威尔刚，说的好听点就是这个东西，如果你给男人吃了，传说给男人吃了，你给他吃，他就会很爱。利亚的儿子找到了一个他母亲最想要的东西，就这个东西，如果给我先生吃，我先生就会爱我。我帮他生了4个儿子，他还不爱我。他现在，我儿子找到这个，他会，我给我先生吃，他会爱我。结果他妹妹看到了，给我，哇，这姐姐受不了了，你已经夺了我的丈夫，你还要夺我儿子，我儿子孝顺我，帮我拿到。结果，好了，就说好好好，今天这个茄子还是要给我，我要雅各一生只爱我，不过呢，今天你可以跟他睡觉，只是他还不会爱你就对了。这里圣经都用很高明的文学语调来说他们几个男女的关系。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说：“今天晚上你要跟我睡觉。”我们是中文圣经说，我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顾下来的。你知道这句话直接翻什么？我用我儿子的丰茄把你买来了，你今天是妓男，你非跟我睡觉。对不起，我说的很直接，因为你们不会看到这里，你们不敢想，但是圣经这样子。那天晚上的确有生命。各位，你觉得这两个女人幸福是姐妹，为了一个男人，所以多妻制不是好事。当然不只是多妻而已，雅各家是兄弟相争，拉班家是姐妹相争，争都是为了利益。雅各也很痛苦，你不要觉得他有四个太太很幸福，很痛苦。各位弟兄，我们都有，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情形，对不对？我们工作辛苦回家说啊，今天什么都不做了，就睡觉。雅各他在他舅舅家里是很难回家睡觉的，因为他舅舅是尽量压迫他在田里工作，很少能回家，通通都在公司加班的。有一天终于能回家，想要睡觉，他一个老婆说不能睡觉，今天还要做工，不是做饭要做工。各位，我看雅各到后来都不敢回家了，每个回家都有四个老虎在等着要吃他。他躲在田里的时候眼泪掉下来，怎么每一个女人都在利用我，没有人爱我。上帝会不会对他说，雅各啊，这一辈子你只会利用人，利用你妈妈，利用你哥哥，利用你爸爸，现在你有没有尝到被利用的滋味？希望你不要碰到一个跟你有一样气质的人，然后你知道那样的气质是花。我已经过太多时间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。我们讲别人的事，我们听了也觉得好笑，但是当我们自己在其中，不管我们是利亚，是拉结，是雅各，甚至我们如果底下看下去是拉班，人不在上帝的手里，我们一生的一切都如飞而去，我们得不到。愿我们在主里面，好像为主失去一切，我们却得到一切。求主祝福。